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83回。巨大的触手啊，刚一接触黄光，表面的立刻一阵扭曲，仿佛就像被一股无形的巨力给搅动一般呐，开始一节一节的崩溃碎裂开来。而掉落下的皮肉绿血又被这光浪一卷之下，再次的寸寸的粉碎溃散，最终呢，从空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石坤的这一拳似乎威能优胜先前在岛上的一击，就这一次呀，连韩立的眼角也是骤然一跳。但是此举呢，显然也是彻底的激怒了小岛下方的不知名的海兽，狂吼之下，其余几根触手呢同时的挥舞，一下子就化为了无数的黑影，密密麻麻的朝石坤市一照而去。这些触手啊，如此庞大，挥动之下灰蒙蒙的飓风大气，将整座的岛屿都卷入了其中。一时之间呢，黑影飓风是交织在一起，将那石坤是彻底的淹没进了其中。看来无需我们出手了，直到有一个人就足以解决这头海兽了。见到下方的情形啊，流水儿轻吐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道，的确如此啊，师兄肉身强横至极，这海兽纵然有几分神通，最终呢，还是会落了个陨灭的下场。不过此兽似乎拥有不灭之体的神通，我们还是直接潜入海面之下，将其本体解决掉的好。毕竟这时间如果拖长了的话，可并不是什么好事啊。韩立沉吟了一下，如此的回答道，这话也有道理，恰好我正好修炼的是水属性的功法，此兽本体就交给我好了。斗篷女子略一思量之下，就点了点头说道，好，既然仙子如此说了，韩某就不争此事了。韩立略微有些意外，但是呢，马上一笑表示同意了。流水儿也不再说其他的话了，单手一掐诀之后呢，体表的蓝光一闪，化为了一道蓝色惊鸿，是直奔下方激射而去。只是几个闪动过后，就没入到海面之中，不见了踪影。几乎同一时间呐，原本被飓风和触手所化黑影笼罩的小岛上，却再次的爆发出了连绵巨响出来。韩立呢，不禁一望而去，在岛上，一团团刺目的黄芒硬生生的撕裂飓风显露而出，同时呢，一股惊人的燥热的气息冲天而起啊。连附近虚空中所下两层禁制被一冲之下都为之微微的晃动，而在这轰鸣声中呢，石坤的笑声却隐隐传来，仿佛正打得兴起。这位不会就是传闻中的斗法狂吧？以前只是听说过有这种人，不过现在倒是亲眼目睹了一位啊。韩立一阵苦笑，自语了一句，随后袖子冲虚空中一挥，一片光霞飞卷而出，一下子没入了乳白色的光幕中，原本晃动的禁制一闪之下再次纹丝不动了。就这样，石坤在小岛上大发神威啊，将那些触手不断的击得粉碎，但是那些触手啊则不断地喷出绿气，又会飞快地 再一次飞快的幻化如初了，一时之间还有些僵持不下。但是片刻的时间过后，小岛下方兽吼之声突然变得凄厉了起来，附近的海面啊，剧烈的翻滚之下，一波波百余丈的巨浪凭空在附近海面生成，并飞卷而下，从四面八方的朝小岛气势汹汹而去。如此惊人的海浪，真的要是击在岛屿之上，恐怕整座岛屿都要一下子被击沉小半儿啊！韩立在空中一见此幕，脸色一沉，不加思索之下，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蓦然之间呢，从袍袖中一探而出，五指一分的冲下方虚空一抓，顿时火空之声一起呀，五道颜色寒焰从这指尖呢飞射而出，一闪之下，凭空就注入到了原本笼罩整座岛屿的乳白色的光幕上。那光幕一晃之下，颜色为之一变，也化为了淡淡的五色。这个时候巨浪一卷之下，也以惊涛骇浪之势啊，纷纷地撞击到了光幕中。看似稀薄无比的仿佛一击就破的光幕，表面骤然之间五色光芒一阵流转呐，海水一颤之下顿时凝结不动了，竟化成了晶莹剔透的寒冰。如此一来呢，在光幕五色光芒闪动不止之下，诡异的情形再一次的出现了。整座小岛四周凭空多出了一圈巨大的淡蓝色的冰墙出来，将后面连绵不绝的海水全都硬生生地挡在了外面，而小岛本身呢却安然无恙。韩立见此，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将手掌是一缩而回呀。巨浪是拍打了几次冰墙就诡异地消失了，甚至波浪一散之下，海面一下子也变得风平浪静了起来。就在这韩立目光一闪，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的时候，忽然一声巨响之下，一道人影呢从小岛之上一冲而出，一闪的悬浮到了半空当中。怎么回事？这海兽怎么不攻击了？难道是柳道友也出手了吗？那个人影啊，不是别人，正是石坤。他目光呢朝韩立这边一扫之下，露出了一丝诧异之色出来。韩立闻言则是一笑，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小岛一侧的海面突然现出了一个黑乎乎的巨大的漩涡出来，海水围着这个漩涡一卷之下呀，一个仿佛小山一般的黑兽的尸体啊从里面一浮而出，却是一只浑身乌黑的巨大的章鱼啊。不过这章鱼呢，不但体型巨大，头颅一面竟然隐隐约约的仿佛一名凶恶男子的模样啊，甚至在其身体两侧除了那些巨大的触手之外，还另外有两只粗大的手臂，各自手持一件赤红色的长枪状的兵刃。嗖的一声啊，一道蓝光从海兽尸体旁边激射而出，在空中一个盘旋过后，蓦然出现在了韩立附近。动光一脸，光芒中现出了流水儿的婀娜的身影出来。哈，果然是柳仙子出的手，仙子可真是好手段呢，这么短的时间就解决了此兽的本体。石坤脸上一色一闪地说道，没什么，要不是石兄牵扯住了此兽大半心神，我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得手呢？倒是韩道友神通不小啊，竟能将如此海水都凝冰成川。斗篷女子轻描淡写地说道，可是目光呢朝下方的小岛围了一圈的 巨大的冰墙可是多看了两眼。两位道友何必如此谦让？既然此兽一灭，我等赶紧撤去禁制，到岛上去吧。韩立呢，却打了个哈哈说道。听韩立此言，石坤二人自然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当即石坤直接往岛上落去，而韩立呢和斗篷女子则分别施法，将空中的禁制抬手之间全部撤掉了。韩兄，这些冰墙不能也就这么放在这里吧，我看这也太惹眼了一些呀。刘水儿冲下方一指，和韩立讲道。哦，这个自然，我这就化去他。韩立似乎啊早就有所思量，淡淡的说道。随后呢，他一张口，一团银色火球一喷而出，此银焰滴溜溜一转之下，蓦然银光高涨，一下子化为了一只持续大的银色的小鸟。去！韩立袍袖冲银色火鸟一挥啊，口中一声低喝，顿时只见这火鸟啊双翅一展，就冲下方击射而去，一声清鸣之下呢，一头扎进了某处冰墙当中。诡异的情形出现了，原本凝固如石的冰墙从火鸟没入之处开始一节一节的消融了起来，重新的化为了滚滚的海水，直往下方回落而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只是一盏茶的功夫，当所有的冰墙都消失不见了，韩立呢这才抬手朝下一招啊，银色火鸟呢立刻飞射而出，几个闪动过后，一头就没入到了他的袖口当中。韩道友竟然具有冰炎两级神通，这可真是少见的很啊。刘水儿将这一幕啊是从头到尾都看完之后，眸光闪动了几下，有些非常的惊讶。这些都是不足一提的小神通，倒让柳道友笑话了。韩立闻言呢却只是微微一笑，接着也向小岛上徐徐落去。刘水儿黛眉一皱，原本还想问的话语倒也不好再出口了，只能呢也化为了一道蓝色惊鸿落了下去。这个时候石坤早已经在小岛中心处等候了一会儿，他亲眼目睹了韩立刚才施展法术化去冰墙的举动，但是神色呢却是平静异常，和先前交手时候的疯狂状态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了。韩立见对方这等模样，心中呢倒是一凛。我们时间不多了，现在就开始练习合击秘术吧。石坤一等韩立二人落到附近，就一咧嘴的说道。这个当然了，不过这秘术配合是有辅有主的，具体的还要看个人原磁神光的威能大小，最好呢由威能最大之人主持此秘术，我看这样啊才能将此神通呢发挥到极致。我三人先各自展现一下自己的原磁神光的威能，然后再决定谁主谁辅吧。刘水儿点了点头，但是口中却如此说道。没问题，我也正有此意。听说柳仙子是天生的原磁之体，但不知和我这后天修成的原磁之身相比，谁更强盛一筹啊？啊！石坤双目一亮，脸上隐隐的露出了一丝兴奋出来。这个嘛，我觉得大概是各有所长吧。先天原磁之体虽然操纵上可以做到随心所欲，但是修炼起来非常的困难，我看倒不如 抱有这种后天拥有的，可以借助外力呢，轻易的变得强大至极。这刘水儿非常从容地说道，但是那先天元词之身可是有修炼进阶的可能啊，又如何是后天可比的？况且当年为了修炼此身，石某可着实吃了不少苦头的。哎，韩道友啊，听说你和在下又有一些不同，是借助一件元词之宝才能施展此神光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呀？石坤嘿嘿一笑，一转头呢，对韩立说道，哦，不错，韩某的元词神光肯定是没有办法和二位相比的，我就不掺和比试了。韩立呵呵一笑，轻描淡写地说道，好，韩兄如此说了，那在下也就不勉强了，刘仙子，你我先切磋一二吧。石坤听韩立如此一说，凝望了片刻之后，最终呢没有露出强迫之意。刘水儿闻言二话不说，身形一动，徐徐的腾空飞起，悬浮在了离地20余丈高的空中。不知此女啊存了什么心思，但是似乎呢对石坤的后天元词之身非常感兴趣。石坤一声低喝，体表是黄光一闪，嗖的一声啊也飞到了和斗胖女子遥遥相对的半空当中。韩立呢则是身形略一模糊，蓦然带着一连串残影来到了100余丈之外，这才面无表情地望向了远处高空。他虽然说对争夺合击秘术的主导权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对其他二位的这个元词神光威能如何还是颇想知道的。这个时候空中的石坤已经一声大喝，肌肤表面骤然之间转黑呀，成了一个黑悠悠的石人。接着呢两手一掐诀，体表黄光也瞬间功夫就变成了灰蒙蒙的霞光，正是元词神光外放的征兆。柳仙子接好了，石坤一声喊呢，也不见任何掐诀，就一抬手臂，五指一分的冲对面虚空一抓，紧接着破空之声大起，从他手心中喷出了一根灰色的光柱，但是刚一射出就一散而开，化为了数以千计的灰色的光丝，嗤嗤之声一下子充斥了整个天空。韩立在下面呢目睹此景，双目微微一眯啊。刘水儿目睹此景却不慌不忙的单手一掐诀，婀娜身影后突然之间光芒大放，同样的灰色光霞冲天而起，化为了一个直径3-4丈的巨大的光轮，并徐徐地转动不停。光轮中心处只是一闪，就有一片灰光一卷而出，直接迎向了对面的光丝。瞬间呐，两者就撞击到了一起，并爆裂而开。两者本源之力都是同样存在的，元词神光的种种神妙之处自然是没有办法发挥的，只能是呢单纯的凭借威能之力决出个高低上下而已。但是在韩立三人的目睹之下，空中爆裂结束之后，无论是光丝还是灰色光霞却同时的化为了乌有，竟然平分秋色的样子。
好，很好，再接我下一招试试。
石坤看到这个景象一阵大笑，两手呢突然之间呢往胸前是合力一击，顿时之间黑悠悠的身躯是一阵之下，体表辉光一下子刺目耀眼，整个人仿佛一下子就化为了一轮灰色的骄阳，在空中闪闪发光，让人不敢直视的样子。那对面的刘水儿目睹此景，斗篷下面容颜为之一凝啊，首次露出了沉重之色， 也不说话，两手飞快地掐动起某个不知名的法诀，同时呢，口中念念有词起来。结果他背后的灰色光轮略一模糊之下呢，竟然急速地旋转了起来，并且光轮中无数符文狂涌而出，再飞快地碎裂重新组合。转眼之间，一个不知名的巨大的符文在光轮中心处渐渐成型。去！石坤一声低喝，两条手臂同时移动之下，化为了无数虚影往身前狂击而出，仿佛一瞬间同时击出了数以百计的拳头，每一个拳影一震之下，就化为了一团头颅大小的灰色的光球激射而出。刹那之间呢，数以百计的灰色光球散发着刺目的光芒，铺天盖地的直奔的斗篷女子是狂涌而去，紧接着呼啸之声大起，声势惊人至极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8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84回。面对如此惊人的攻击，刘水儿呢却只是一声冷哼，一根晶莹如同葱白玉指啊，冲对面是轻轻一点而已。背后灰色光轮，猛然之间一声嗡鸣之声发出，一颤停止了转动。巨大的符文一下子从光轮中心处击射而出，诡异的一幕出现了，符文刚一射出就辉光大放的应风狂涨，只是几个闪动之间就幻化为了数十丈之巨，几乎遮蔽了小半天空，之后直接呢迎向了对面的灰色的光球，无声无息。那数以百计的灰色光球一击在符文之上，竟只是光芒一闪的纷纷没入其中，泥牛入海一般的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了。这一下子呀，两手灰光闪动，原本想再攻出第二波攻击的石坤顿时呢神情一呆，停下了手中的举动，半晌之后这才苦笑了起来。不行了，不打了，不愧为先天原此之身，根本不是我等这样后天可比的，单这一手你就已经居于不败之地了。石坤呢倒也爽快得很，一见自己根本不可能取胜的样子，马上不再做无用的纠缠，立刻出口认输了，并身形一晃地回到了地面上。石道友倒也不用沮丧，要不是道友刚才的攻击过于惊人，我也不会施展出这种先进参悟出来的神通出来的。实际上从原磁神光本质威能上说，道友刚才一击就不比我差多少的。刘水儿却低声一笑回答道，随之呢手指再次的冲巨大的符文一点，符文呢通体辉光一闪，寸寸碎裂，最终呢化为了点点灵光，往回一卷，化为了一股灰色的光霞，重新的没入灰色光轮之中。然后此女呢手臂轻轻一挥之下，背后光轮一闪，诡异不见了，她本人呢也同样的徐徐飘落而下。哈哈，刘道友不必给石某脸上贴金了，在下自家的事情又如何不清楚啊，刚才石某啊已经尽了全力了，而柳道友的原磁神光恐怕顶多动用了六七成而已吧，韩道友不好说，石某单在此神通上也是远远不及仙子的呀。石坤毫不在意的坦然说道。 师兄都自认不是柳仙子的对手了，那韩某的原磁神光是借助一件区区外物，威能就自然更不值一提了。韩立听了石坤之言，却似笑非笑地说道，刘水儿和石坤自然不可能全信韩立这话，但是既然对方原磁神通凭借之物真的呢只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宝物，想来也真的没有办法和他们二人相比的。当即二人呢再互相客气了几句，并未有再出手测试韩立之意，他们却不知道韩立的宝物竟然是整整的一座原磁神山呢，否则绝对不会如此想的。此番交手之下，自然确定了合击秘术的配合，以刘水儿为主，韩立和石坤为辅，三人当即呢在附近布置下了一个巨大的幻阵，将岛上狼藉的情形稍加掩饰，幻化如常之后，就开始一起操练配合之道了。十余天一闪即过呀，在这段时间之内并没有其他人或者海兽从小岛附近经过，自然呢也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了。结果在过了三四天的时候，笼罩小岛的幻阵突然一散，接着三道人影从岛上腾空飞起，只是一闪就停留在了高空处。这三个人自然就是韩立等人了。斗篷女子眸光隐带喜意啊，韩立神色平静，而石坤呢则是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看来他们在岛上的修炼非常顺利的模样。没有想到这一次修炼的原磁神光的合击之术竟然如此的顺利，我三人仅仅十余天就可以操纵如意了。刘水儿颇有些感慨地说道，哈哈，这主要是柳道友对原磁神光的领悟啊，实在是远在我二人之上，这一次配合修炼此术，让我和韩道友也得意不少啊。石坤嘿嘿笑着说道，的确如此，在下也没有想到这原磁神光竟然还能有如此多变化之道，真要多谢柳仙子不惜赐教啊。韩立也露出了微笑说道，哎呀，二位道友我看也太客气了吧，小妹呢也是占据了先天原磁之体的条件才能有这些领悟的，想来换成了二位道友也有此种条件的话，能领悟到的东西我看肯定远在我之上的。刘水儿轻笑一声说道，我三人都不用太客气了，现在啊赶紧去寻那禁制遗址吧，在这海面上根本没有办法确定现在身处何地，必须先到陆地上才能确定下边的行程啊。石坤大大咧咧地说道。听石坤如此一说，韩立和刘水儿自然是没有其他意见，当即呢三个人动光一起，韩立和刘水儿就破空而走了。三人这一飞行就是四日四夜，一路上竟只再碰见了寥寥三四个岛屿，而这些岛屿呢无一不被其他海兽给占据了，气息全都是强大至极。这种程度的气息虽然还不至于吓得三个人是落荒而逃，但是明显呢比那头巨大的章鱼强大得多，三个人就是联手也不见得能轻易的拿下的。这让刘水儿和石坤都暗叫侥幸啊，幸亏听了韩立之言，否则这一路行来恐怕真的只有到陆地上才有机会修炼那合击秘术了。但陆地上的安稳之地又哪是这般好寻找的呢？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到了第五天的早上，远处海面终于现出了一道黑线，望见了陆地所在，三个人都不禁 露出喜色出来。哼，总算是飞出了这片怪海了呀。石坤哈哈大笑。石道友，我看还是小心点为好啊。按照前人的经验，陆地上的危险可是远比海中的要大得多。我们到了路上，最好将气息呢再收敛一些，免得惊动什么上古凶兽。刘水儿同样欣喜，却点醒地说道：
刘仙子放心，石某纵然好战，自己有几斤分量那还是清楚得很的。
石坤满不在乎地回答道。斗篷女子闻言这才心中微松啊。原本以对方的境界阅历，这些话自然根本没有必要需要他提醒什么，但是石坤给实在是太过好斗了一些，他才出口一劝。韩立见此呢，嘴角泛起了一丝笑容，张口也想对二人说什么，忽然远处海面间的狂风大起，一股白蒙蒙的水雾在海上浮现而出，并迅速地扩散开来。
啊，那是什么？
韩立一怔之下，到了嘴边的话不觉变了内容。刘水儿二人自然也看到了这个异象，不禁面面相觑。不用任何人说，三者遁光一闪，各自现出原形，停在了原处，同时呢朝远处的海边望去。几乎在三者刚一做出这个举动的同时啊，远处的海边一阵啼鸣之声传出，那化为了树木大小的白色海雾就一阵翻滚，附近海面呢也是一阵阵的波涛汹涌，同时一股蛮荒残暴的惊天气息从雾气下方冲天而起。随后一只体型比先前巨大的章鱼还要大数倍的巨兽从海中的浮现而出，隐隐约约的是一只浑身毛茸茸的但头生独角的巨圆状的怪兽。这个怪兽啊，刚一飞出海面，立刻在雾气中扬手一阵啼鸣，声音竟然异常的难听尖利。但是韩立三人呢，一听鸣啼均都脸色大变，急忙身上是灵光一闪，各自浮现出了一层凝厚的光照，将自己呢是护在了其中，并且目露惧色的互相看了一眼。原来呀，刚才尖鸣刚一入他们等的双耳，都感到两耳嗡鸣一下，耳膜均都传来异样的刺痛，同时呢浑身精血一阵翻滚，让他们手脚一阵的酥软异常，这怎么能不让他们心中吓了一跳啊。但是三个人不知道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下一刻，那仿佛巨猿的海兽猛然口中尖鸣一变，化为了雷鸣一般的狂吼啊，吼声滔滔不绝，震得附近天空嗡嗡乱响。在吼声之下，不但附近海雾飞快地溃散消失，连附近海水都被音波牵动之下形成了无数个大小不一的激流漩涡，更有众多数之不尽的各种海鱼直接肚皮翻滚从深海中漂浮而出，竟在被海兽吼声啊这硬生生地给震死了过去。一时之间，百里内的海面上到处白花花的一片，遍布各种海鱼的尸体。这个时候，同样身处吼声威能范围之内的韩立三人，不但身上的护罩仿佛被重重一击一般的剧烈地晃动了起来，三个人的脸色也一下子难看异常起来。刘水儿斗篷下的玉容苍白一片，身形呢更是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仿佛随时都可能从空中栽落而下。而石坤呢，虽然说身形仍然是稳如泰山，但是原本凶恶的面孔此刻却是青筋暴跳，两眼突骨，一副啊仿佛在拼命的样子。倒是韩立显得是最为的轻松，只是面色苍白了那么一分。 但是古怪的是啊，明明吼声对三者压力均都巨大无比，但是三个人呢却在空中一动不动，仿佛双足生根一般的没有办法移动了。从巨兽发出的吼声却是越来越惊人呐，甚至于在吼声中蓦然一股肉眼可见的透明波浪一喷而出，向四面八方飞快散去。附近的海面被透明的波浪一卷过后，一下子凹进去了十余丈之深，竟在如此浩荡海面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坑，边缘处呢还在以可怕至极的速度扩张远去，数百丈高的海浪瞬间形成，后面仿佛有一股巨力在拼命的推动一般，向四面八方飞快卷去。纵然韩立等人还在数十里外的地方，但是也仿佛下一刻马上就能波及到的模样。这一下子刘水儿和石昆目中啊均都露出了大骇之色，但是二人偏偏仍然滞留在远处无法移动分毫的样子。眼见那透明音波几下闪动之后就到了离他们不足里许远后，石昆大嘴微微一张，喉咙中竟然发出了几声莫名其妙的嘶嘶之声，高大的身躯啊也同时是慌忙闪动了几下，但最终呢还是没有办法让身躯移动分毫。如此一来，石昆脸上焦虑之色顿现，额头的热汗呢噼里啪啦的滚了下来，刘水儿眸光中同样也流露出了惧怕之色，但是束手无策呀。眼见二者眼睁睁的见远处透明波浪瞬间就到了近在咫尺处，就要将他们呢全都一卷而进的时候，韩立脸上却突然是金光一闪，接着一声冷哼发出。此声看似不当，但是落入刘水儿二者耳中啊，却偏偏的让他们机灵灵的打了个冷战，随后呢体表是灵光一闪，脸上都现出了狂喜之色出来。石昆单足猛往下方虚空一踩，就化为了一道黄光朝身后处激射而出，而刘水儿却单手一扬法诀呀，身形略一模糊之下，骤然之间呢就在原地消失不见了。等再次现出身形的时候，人已经身处百余丈之外了。就这般忽隐忽现，此女就一下子遁出了十余里外啊，抢到了石昆的前边。至于韩立呢，在冷哼发出的同时，早就化为了一道金色的惊鸿，是破空而去了。当三者一口气儿都遁出了三四十里地之后呢，才最终光芒一脸的再次停下了遁光，回头望去，只见滚滚而来的透明音波呀在离他们身后处七八里远终于威能丧尽的溃散了。三个人并不知道，就在他们一下子恢复行动遁走的同时呢，远处那头酷似巨猿海兽的两只灯笼大的眼珠子凶光微微一闪，头颅略微一扭，忘了他们逃走方向一眼，就若无其事的再次回身望向岸边处，口中惊天巨吼却丝毫不停啊。这是什么海兽啊，怎么有如此大的神通，单凭吼声就能同时禁制我等肉身和体内的法力，难道是传说中的真灵山岳巨猿吗？石昆呢长吐了一口气，望向远处巨兽的方向，心有余悸地说道，不可能是山岳巨猿，若真是此真灵，我等还能坚持到现在？早在对方第一声吼叫声中就陨落身亡了，就算不是真灵级别的存在，也绝对不是我们能招惹分毫的。我倒觉得有些像上古传说中的凶兽郑海元。刘水儿似乎恢复了镇定，毫不犹豫地说道，郑海元啊，就是那传说中可撕裂蛟龙生吞圣阶存在的凶猿。 石坤闻言倒吸了一口凉气，应该是此兽不假，毕竟镇海员的天吼神通就是在上古时候也是鼎鼎大名的，而且我们能够逃得性命，多半此兽啊刚才攻击不是冲我们而来，只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而已啊。刘水儿苦笑了一声说道，若真是如此的话，我们能逃得一命也算是侥幸至极了，不过要不是韩兄刚才突然施法解救，柳仙子和我仍是在劫难逃啊。石坤沉吟了一下，突然呢满脸异色的望向了韩立。的确如此，真没有想到韩兄竟然能有如此神通，竟能破掉镇海员的天吼秘术。刘水儿呢同样目光一转，声音的有些怪异的说道，哦没什么，韩某只是当年呢凑巧修炼过一种精通秘术，可以稍加抵挡此兽的吼声而已，这也是我等离得够远，并且呢只是稍受波及的缘故，否则在下也自身难保啊。韩立却淡淡的说道。听了韩立这个话呀，刘水儿二人不禁互相看了一眼，明显将信将疑的样子。不管怎么说吧，韩兄算是救了小妹和石兄一次，此恩只能以后再报了。刘水儿沉吟了一下，还是嫣然一笑，不错，这个人情啊石某也算成下了，以后定会也就道有一次的。石坤呢也嘿嘿的笑道，二位道友何必介意此事，这广寒界中危险重重，像镇海员这样的上古凶兽还不知道有多少存在，说不定啊下一次就是在下需要二位道友出手相助了。韩立听了二者的话语，微微一笑的说道，韩道友你……刘水儿轻笑一声，刚想再说些什么，但就在这个时候啊，忽然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吼声，蓦然多出了另外一种怪异的长鸣之音，但是啊，动听至极，仿佛天籁之音一般呐，让韩立三人心中一惊，立刻就停止了交谈，再次朝远处望去。如此远的距离呀，即使那白色雾气已经被震散殆尽，但也让三人呢，只能模模糊糊看个大概。似乎从镇海员对面的海岸上飞来了一只紫色大鸟，口中是轻鸣不已啊。虽然说是离得太远吧，没有办法看得清楚，但是体积并不比巨猿小到哪里去，而且此鸟呢面对镇海员滚滚而去的巨吼，身形丝毫不受影响，是直扑而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85回。